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3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3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三退是严肃的事情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4日。一天，我跟一个30多岁的女士讲真相，我陪着她等待红绿灯，再走到公交汽车站。一路上，我讲到传统文化，讲到信仰，讲到灾祸不断的乱世乱象，讲善恶有报，他都很认同，并愉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协党的团队组织。我送给他一个好听的化名，美玉。他扬起笑脸，连声道谢。我接着讲大法的真相。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的脸就像一块黑云掠过，面孔变得阴沉、僵硬、冷漠，大声喊叫起来：你还宣传法轮功，那是台独。我知道站台上有很多人，但我没有回头。我的声音没有压低，表情也没有变化，我必须保持正念，不然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。我心里清楚，我碰到了一个现实版的小粉红。我语气平和地继续讲着真相，他终于不那么激动了。当我讲到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大法的，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后告诉他那些穿帮的细节，他说：哦，那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我不管那些，你们就是台独，你们就是台独背后的支持力量，你们不爱国，你们不希望祖国统一吗？你们就是反动，就是反华势力，就是跟美国一伙的，你们学那个就是不好。之后我发现他的思维像被控制了，激动、反复、不理智，坚持着荒唐的观点，怎么讲他好像也听不进去了。最后他放弃坐车走开了。晚上整理三退名单时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把他的名字传上去，他毕竟选择三退了，也许有一天他会感到自己很幸运。我这样想着，发现打字上去的名字不是美玉，而是美坟。我停住了，想了一会儿，还是慢慢地把那个名字删去了。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，真相我没有讲明白，这个生命没有被救下来，我的心里酸酸的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认识到了三退的意义，那不是一字之差，那是一个生命失去了选择自己未来的万古机缘。三退是严肃的，那不仅仅是个名字，不仅仅是个数字，是事关一个生命的生死存留的天大之事。如果一个生命没有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，没有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他，就没有真正得救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师尊将我托起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当时13岁。那会儿我的母亲身体不好，三天两头吃药，动不动就起不来炕。住在隔壁身患肝癌的表哥，因为修炼法轮功痊愈了，所以在表哥的推荐下，母亲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神奇的是，修炼后的两三天，母亲就出现了宵夜状态，所有病痛不翼而飞。母亲切身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后，就带动父亲、姐姐还有我一块儿修炼。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只知道母亲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虽然经常和家人一起看书练功，但是对法没有清楚的认识，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学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村里的学法点就解散了，集体学法的环境就没有了，我家也变成了独修的状态。2009年，我上班后，因为没人管了，我就开始放纵自己，不再学法练功，整个人都是常人的状态。直到2013年，我们和其他地区的同修接触后，才知道发正念和讲真相。当时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有个学校的施工专案，我就面向建筑工地的工人们讲真相，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得救了。还有一位工人在操场上放声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神奇的是，从那以后，我陆陆续续两年都没好利索的高烧与咳嗽，彻底痊愈了。毕业后，我来到城里工作，因为没有怕心，即便在自己工作的场所，只要遇见有缘人，我也会开口劝三退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还遇见了同修家属，偶尔也会去同修家交流学法。后来随着我顺利考入到公立单位，工作环境一下就固定了，不再具有流动性，周围到处安装着监控，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心，真相也讲得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。疫情后，由于社区封闭，我又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甚至隔离结束后，因为状态低迷，再没去同修家参与过集体学法，整个人完全是常人的状态。具体表现为，以轮流请客的方式，三天两头的参与同事聚会。后来，因为在事业上有所攀升，奖金和工资水涨船高，名利心、攀比心都起来了，月末发奖金，谁比谁多一百少一百的也会留意，甚至开始规划起买楼房，平米数少了都不行。再加上参加饭局接触的都是常人同事，谈论的话题都是人中的那一套，就更加剧了我的人心。一次我又参加了同事间的饭局，不想却因为在席间吃了颗番茄而咳嗽不断，甚至开始吐粉色的血沫。当时因为长期脱离大法，第一个涌入脑中的居然是人念，感觉自己得了肺水肿。当晚恐惧一阵阵袭来，我尽量排斥，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，不应该有事，于是向单位请了几天假，让一位同修来陪我学法。第三天同修有事没能来，可能是依赖心作祟，次日清晨我就因为腰疼起不来床了。我尽力地起身想要学法练功，却怎么都爬不起来。情急之下，人情占了上风，开始轮流给家里的亲戚打电话，还让姐姐来照顾我。亲戚的第一反应都是劝我吃药，并强烈要求我上医院做检查。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高烧状态，再加上呕血的症状一直不停，在恐惧心的驱使下，在亲人们的强制下， 我被带到北京医院做了检查，诊断结果是肺脓胸，且左侧肺叶必须要切除。医生直言，这是个非常大的手术，需要切开肋骨才能完成。不做手术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决定放弃，坚定一念，我要回家学大法。回到家后，在当地协调同修的安排下，我到 C 同修家居住了半个月。刚开始，我感觉整个人被黑色的物质包围着，胸闷憋气是常态，咳嗽时一口一块浓痰，只有学法练功时不受干扰，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咳嗽中度过，晚上更是躺不下也睡不着。那时候，同修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双眼空洞，身子佝偻，整个人就像提线木偶，只一口气吊在那里。期间，多位同修来到我身边，陪着我集体学法、练功。同修跟我切磋说，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谁都动不了你，你就把住这一念。还有的同修说，你忘记转法轮理怎么讲的了？大意是有个老太太被汽车撞了，扑了扑土，站起来就让司机走了。就这一念，就真的啥事都没有。那会儿，除了老年同修外，还有青年同修专门来和我交流。他们围坐在我的身边，带着很强的、很正的能量，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很有力度。这些话震碎了包裹着我的壳，让我有种冲出黑暗、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我的正念一天比一天强，感觉主元神逐渐苏醒了。多年与正法弘誓脱节的我，终于对法有了理性和清晰的认识，知道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发正念的重要性，与同修切磋交流的重要性。这些感悟来源于我的切身体会，不再是浮于表面走走形式了。在学法时，法理也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了。相比之下，以前学法就是在机械的念字，跟读课文一样，根本不往脑袋里进。随着内在的转变，我的身体也开始好转，半夜不能入眠的情况消失了。半个月后，因为身体已经基本痊愈，我就搬离了 C 同修家，回到自己家中。同修们不放心我，又找来一位老年同修继续陪我学法发正念。在一次长时间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母亲同修和另外两位同修所发出的正念，形成了一股巨大慈悲的能量。这种能量瞬间将我包围，并且从我的腿部向上蔓延。那股暖融融的物质像在帮我净化身体一样，所到之处，阴性物质在迅速消散，我自己都能感受到病根在逐渐驱除。当这股能力冲到下巴处的时候，钟声响起，一个小时到了，大家就停下来不发了。那时候，我应该跟同修及时切磋，大家继续发正念，但我没那么做，反而有些丧气地说，我感觉有种东西要冲破，却卡在脖子处，这下完了，没出去。因为那句不符合正念的话，间接承认了病业迫害，导致两天后，在我练功练到随机下走时，一弯腰又出现了吐血的状态，掺血的呕吐物足有两盆那么多。当时濒临死亡的感觉又来了，我赶紧跟母亲同修说，妈，快叫师父救我。母亲同修听后回应道，你怎么不直接叫师父救你？为什么让我说？但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了，耳朵逐渐听不到声音了，整个人直接休克过去， 后来发生的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事后听母亲同修说，当时我的目光已经涣散了，母亲就赶紧求师父救我。因为是晚上，我们又刚练完功，所以屋里没开灯。母亲背对着师父的法相，抱着我不断哀求着。突然，整个房间奇迹般的明亮起来，我们的身边、屋子的地上、墙上、棚上全都布满了光。母亲感觉到师父就随着这片金光来到了我们身边，瞬间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裹着我们，我和母亲的身体都飘了起来，就像置身于师父的掌心和怀抱里一样。朦胧中我恢复了一点意识，躺在母亲怀里问她累不累。母亲激动地说，妈不累，师父抱着咱们娘俩呢。现在提起这一场景，母亲依然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就这样，濒临死亡的我因为师尊的救度再次苏醒过来，只是身体依旧虚弱，每天吃不下饭，只能吃点咸菜，米饭需要泡水才能咽下去。有一对夫妻同修每天都来陪我学法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为了照顾我的胃口，给我做了各类小咸菜，还订了牛奶给我补充营养。其他同修有来家里陪住的，还有专门到我家发正念的。当时正值隆冬腊月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路面上的冰结得很厚，同修们踩着溜滑的冰面往返于我家，坚持不懈地陪我学法练功。我一泄劲儿就鼓舞我，看我哪些思想不在法上就棒喝我，让我的正念一下就强起来了。每每回忆这些场景，我心底就涌出无限的感恩。当今社会，就是亲人都不一定做到这种程度，可不少同修只是刚刚认识我，就愿意付出如此大的精力帮助我走出磨难，而且不求任何回报。这让我认识到宇宙大法是多么的殊胜与伟大，只有在大法中熔炼的生命才能如此善良与美好。就这样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半个月后我能正常上班了。一次在上夜班时，我又出现了突然呕血的症状，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再次降临。这次我知道自己求师父了，我在值班室里用我能用的最大力量呐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刹那间，我虚弱的身体突然注入了力量，在师尊的帮助下，我又一次挺了过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，精进的这根弦一直都没松。现在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病根已经被摘除了，偶尔有点症状，也是仅剩的黑气在往外冒。原来我的脸是蜡黄色的，现在皮肤却像十多岁的少女一样细嫩。曾经轮流敲门劝我去医院的七大姑八大姨，见到我康复的现状后都很惊讶，都相信了大法的神奇，愿意念法轮大法好了。我老姨还专门去师父的法相前磕头，我三姨也和其他的亲戚沟通说，别去他家打扰他们了，快让他们好好学法吧。过年回家，长期脱离修炼的姐姐看见我的身体恢复如常，也有了回归大法的打算。我父母由原来的法理不清，到现在彻底明白了个人修炼与住师正法的区别。可以说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原本的坏事通通变成了好事，不但让周围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得到了救度，也让我父母坚定了修炼的决心，对大法有了崭新和清晰的认识。 现在再度回顾曾经深陷病业假象时的岁月，已觉得恍然如梦，唯有师尊宏大的慈悲、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佛法的神奇，给我留下了刻骨的印象。在此，弟子拜谢恩师的再造之恩，感谢师尊给予我第二次生命。未来的日子，我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，紧握船舵，拒绝迷航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，丈夫走出磨难》，作者一枚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3号。2022年4月11号那天，我所在的城市因为疫情严重封锁，每个小区都被管控得相当严，特别是我所住的单元7层楼还有一家出现阳性，所以我们单元的每家每户的门都被安装了带警报的门锁，而且7楼的上3层和下一层面临被强行拉走隔离。我家住在11层，正好被排除在外。由于深知邪党的邪恶和地方政府的土匪行径，我和丈夫还是有点怕会出现什么变化，就想把家里收拾一下，放到家中的阁楼上。中午我丈夫往阁楼上放东西，在阁楼上他突然状态不对，从阁楼的床上掉下来了，我没在意，是他自己爬起来的。当时我也正在阁楼上和我小姑通电话，通完电话回头看见他站在我身后，可是他已经满脸是汗，眼睛也睁不开了，嘴也闭不上了，口水也流下来了，脸色已成土灰色。我赶紧问他咋的了，他已说不清话了。我赶紧把他扶到供奉师父法像的房间里，我俩盘腿打坐，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，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其他的一切安排我们都不要也不承认，我们的一切不正都在大法中归正，谁也不配来干扰、迫害、考验我们，谁强加谁是罪，求师尊加持弟子。我们在跟师父认错，因为疫情小区被管控期间，我和丈夫不但不精进，反而非常懈怠，迷上了看手机，特别是丈夫每天必看。我们向师尊承诺，以后不再看手机并精进实修，我们错了。发了约20分钟正念，这时我丈夫的左半身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，我想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，没有成功， 只好在师尊的法像前铺上垫子和被子，把他放平躺下了。他连尿裤子都不知道了。我给他戴上耳机听师父讲法，我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真是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。色欲之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害怕、着急、懒惰、安逸、看重名利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爱面子的心等等，这些执着心是他的，也是我的。我们把这些坏东西都找出来，消灭他们。结果第二天，他的胳膊腿就都能动了，只是不灵活。我和丈夫都泪流满面，我赶紧给师尊跪下磕头，感恩师尊为我们的承受和付出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可以坐起来练第五套功法了，坐不太稳，我就用枕头给他倚上，左胳膊抬不起来，我就给他抬着，并用师父的法来鼓励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，真是块料，我也看中这个人，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，让他快点偿还掉。随着我俩用心学法和真正的向内找、向内修，师尊的无量慈悲也在我俩身上体现出来，丈夫的正念也越来越强，一天一个样的变化着。第四天，我就把他架起来，去洗手间了，接着就可以扶着他在屋里溜圈了。一周以后，我俩就从阁楼上搬到楼下了，在楼下我把他绑在室内的楼梯上，他就能站住练动功了。再接下来，我就扶着他出门做核酸了，一个半月后，他就可以自己走了，两个半月，基本恢复正常。我家小区里的人看到我丈夫没打针、没吃药，竟然恢复得这么好、这么快，有的做了三退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从我丈夫经过的这次磨难，我悟到同修在磨难中的时候，从法中修出来的对师父的正信是走过磨难的关键。在磨难中，一定要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对难中的同修不要有任何负面的想法，不要自我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强加，不要觉得难中的同修所说所做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和要求，就认为同修不争气、不坚定、不实修，也不要去纠缠同修过去的种种不足。这其实就是怨恨，就是旧观念，是党文化中的共产邪灵。只有无私的真心为同修付出，才是正念加持和帮助难中的同修，才能共同走过磨难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
Thank you.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帮助母亲破除病业假象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。我和母亲同修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，去年十月母亲去同修家学法，回来说发烧牙疼。第二天早晨我去他家，看见母亲的脸肿得变了形，嘴张不开，小便带血，而且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重，嘴里出脓，一躺下就满嘴是脓，已经不能吃饭了，流出的脓奇臭无比。虽然也在学法，也向内找，但我感觉母亲正念不足，同修们帮助发正念，一起交流，但从母亲的种种迹象来看，改观不大，就想睡觉。一天早晨，我一进门看见母亲的脸都肿得不像样了，我就急眼了，怨她：你不是大法弟子吗？你得有正念呐，你得信师父啊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你要坚定啊！一顿指责。当时还觉得自己修得好，正念很足，但适得其反，母亲很不愿听我说，产生了抵触情绪。同修们说我情太重了，我心里愤愤不平，觉得很委屈。本来一片好心，担心母亲，可是却忘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遇到事应该向内找，用善心去对待难中的同修，所以心情低落。晚上去同修家，这位同修很善，我在他的身边心情平静了许多。他说：你要善，找自己，态度一定要温和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对，是在法上。第二天早晨给师父上香，师父点化我向内找，我一下子醒悟了。我为什么只要求母亲像个大法弟子的样？难道我自己不是一个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吗？当时就这么神奇，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了。那一瞬间，没有了担心，没有了害怕，也放下了情，心如止水，无比的喜乐。啊，母亲有师父管，我遇到这一切就要向内找。当放下常人情的时候，是多么的美妙。当我的态度转变了，向内找自己时，母亲也变了，一天比一天好。虽然嘴里都是脓，张不开，还是一口一口的强咽着饭。最后脓只从下巴底下的一个小孔往下流。就这样，母亲还是坚持和我一起去发资料救人。看见母亲坚强地爬着楼梯，呼哧带喘的，流着鼻血，还在救人，我被感动了。大法弟子是多么的伟大呀！最后，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下，母亲破除了病业假象，堂堂正正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路上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悟到，帮助同修要先修好自己，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。每一个同修都这样做，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之场的作用下，难中同修的正念会越来越强，病业假象也就会消失遁形。这真是一个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，我通过向内找，心性提高了，身体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，多年流鼻涕的假象也消失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弟子们一定互相配合好，共同精进，圆满随师把家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